各位菩萨，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，常见外道法广论。广论的第457页到458页，它里面的内容啊，念一下哈。破除之理，亦非如以垂极贫，是于无令起。知无定解，若定解无，即能遮遣，只有乱世。如是以理成立，亦非如种发芽，先无新生，是于如是法起决定智，知其如是。回征论云：虽无能破矣，其无亦成立。然此语云无，令解非令除。自是中云：虽无如矣，若无之昧，亦本成立。何为更说？一切诸法皆无自性，汝说彼矣。有何作为？此当为是。说一切法皆无自性，非由此语令一切法成无自性。然说诸法皆无自性，是令了解破无自性。譬如天寿原位在家，有云家有天寿，有一无彼，说云其无。此语非令天寿成无，唯显天寿家中非有。如是说云：诸法无性，非由此语令其诸法成无自性。然一切法皆无自性，诸于众生为无明蔽，增益自性，如以幻视于其原无，似乎实体，唯未令解自性非有。故汝说云：若性非有，即无语言，不假语言，自性非有，亦即成立。说无自性，此语何为？此诸言说，皆不应理。此说即显。当如是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说佛法真正的实际义理。佛法四巡师里面呢，有名义自性差别这四种方法。那名呢，当然就语言啊，说也就是说以语言文字呢，用来说明啊、定义啊、现观诸法的功能差别啦。也就是说呢，佛法是要实修实证，那要以实际限量境界如此的慧观，那才有实际的意义啦。所以这些语言文字呢，只是叙论而已啦。如果它不能够，能够指出这些限量的境界，那只不过叙论而已，那与佛法的实际修证就没有关系了。所以外道呢，要说呢，破除诸法的有自性，是以决定智做确定的了解诸法无。他呢，这些外道呢，又引呢回征论来做说明。但是呢，回征论的原文是说：如言以法别，此亦我今说，无法得说矣，而我则无过。龙树菩萨的解说是说：如是若说一切诸法无自体者，此已不能作一切法无。自体无，但知诸法，自体无体。若汝说言，若无物者，则不得言法无自体，以无与故，不得成法无自体者，亦不相应。这个翻译呢，以下就是说，譬如在房子内呢，没有天寿这个人在的时候呢，那有人问，这个屋内呢有天寿吗？有人回答说有。又有人说，回答说没有。那回答说没有的人呢，知道呢屋内呢确实没有天寿， 虽然无这个字呢，只是语言文字啦，并不能造成屋内有没有天咒这个事实，但是说无的这个声音啊，或者是语言文字呢，却可以让人知道，来显现呢，这个屋内呢确实没有天咒这个人。这个意思是说，语言文字呢和法的本身啊是有区别的啦。回答有或者回答无，都只是语言文字声音，两者的语言呢，本质上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并无不同。乃至呢，以诸法的本身是有或者是无，并没有关系的啦。语言声音呢，是为了让人能够了解诸法的本身和设施方便，是必须依附于法的本身才有存在的相对意义啦。所以呢，语言声音呢，当然是不可能破除法的有或者是无啦。因此呢，从嘴巴里面说出无的声音，只是要让人知道他所指涉的这个标的呢是无而已啦，没有办法改变该标的者这个实际状况的有跟无啦。倘若呢本来就没有那个法的存在，就不能说那个法无自体啦。由于呢无这个字，这个语言呢是不能够片面的成立某个法无自体的啦。所以呢，这个龙树菩萨呢说呢意不相应啦。同样的道理呢，从嘴巴说是无自性的声音，并不能说就是诸法无自性的这个本体它的本身。这个道理呢，早在解释密经中呢，佛陀就已经说过了。善男子，我终不说以无自性性取无自性性，然无自性性离诸文字，也就是这个意思了。那外道呢，因为呢先入为主的观念呢，先决定法无自性，然后再说法说有自性不对。既然你确定是法无自性，那就没有有自性性的这个法可破了。外道说要破，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比如说家中已经没有天寿这个人了，是表示已经没有所谓天寿的家了，那么呢就不必描述呢天寿这个家如何的不存在了，那都没有实际的意涵了。所以呢，若说空无有物者，物既然不存在，那又如何能显示有无此物的自性呢？所谓法无自性者，必须是有这个法才能够显示此法无自性。无自性的法只是表示此法有生有灭啊，不能自在，不能做主它的这种体性。所以法无自性并不是代表无法。因此呢，不论执着呢所生法有自性或者无自性，烦恼都无法止息的。若有无俱泯，则烦恼不生。所以啊，无自性不能当作无自性生来解释，更不是要破有自性成为无自性，更不是说诸法无自性即代表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无自性。诸法的有自性与无自性都是法的一体两面，不能单说诸法有自性或者单说诸法无自性。不论诸法有无自性，都必须依以本有自在不生不灭的阿赖耶识而说，这样才能说是诸法有无自性。好，复次呢，我们如果要了知呢法无自性，确实也就像以锤击贫这么简单。如外道讲这句话呢，是以如是法取决定智，知其如是便可以了。但问题是，这个决定智呢是般若智慧啊，必须以般若智慧来了知之法，是从阿赖耶识所生，所生之法终究都会灭的，也就是五蕴十八界都是从阿赖耶识所生啊。那五蕴十八界终究会灭的啦，那阿赖耶识是不会灭啦。好，那没有真实，因为五蕴十八界没有真实的自己的体性啦，所以才说诸法无自性，而不是像外道所说的 是以无令起之无，前面已经说过无声音了，它以无自性的法呢，它是意不相应的啦，只能说它是无啊，这是一个声音，它跟诸法这个有乱呐、啊，它两者是不相等的，一个是名词，一个是实际状况，这不是有般若智慧的人所说的，所应该说的这些言论。所以龙树菩萨说啊，于法别是依语解深密经中呢，佛所说，善男子，我终不说以无自性性取无自性性，然无自性性离诸文字，字内所证不可舍于言说文字，而能宣说，是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能取诸法无自性性。简言之，无自性性的声音不能决定无自性性的诸法，其间必定得由般若智慧的抉择，然后再透过语言声音的解释，才能够显现无自性性诸法。然而呢，外道否认呢，这个有阿赖耶识啊，他又哪来的般若智慧来做这些抉择呢？所以呢，由此可知呢，佛法不是简单就诸法而论诸法的无自性性，是要以阿赖耶识的常而言啊，才能够说诸法无自性性，也就是它的无常，因此呢，才具有实际佛法的完整意义。因为呢，诸法皆是呢阿赖耶识所生的缘故啦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广论的四五九页。如是以正理破，若是由破导执，唯欲引发无导定解者，当以正理破核心之境曰：总所破分别，虽无边际，然以何颠倒分别而为一切过失之根本？当先明彼，破其所执之境。若能破彼，则一切过失悉遮浅故，经说贪等诸疑对治，是一分之对治；说无明对治，是一切之对治。无明即是一切过失之根本。如明显记论云：佛一二谛说，弃经等九部，就诸世间行，以此广宣说，其为除贪说，不能断嗔恚，为除嗔故说，亦非能尽贪，为断慢等说，彼不坏一过，故彼非广辩，彼皆无大意。若为断痴说，彼尽坏烦恼，诸佛说一切烦恼皆依痴。何者为痴？为执内外诸法由自相生，增益自性之心，此为无明。好，这个论里面的我们解说一下，这个痴烦恼虽然是广辩啊，但也不能说呢破了贪这个痴这个烦恼，那贪的烦恼就没有。也就是说，贪嗔痴慢疑不正见这六种根本烦恼呢，不能说破了一种，那其他的烦恼就都没有了。这种说法呢，是证明外道呢确实不知道什么是无明啊。所谓破，就打开的意思啦，也是了知的意思啦，这还不是真的灭除啦。那所谓的无明呢，是对于法界的真实相，也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的体性，不能如实知，乃至呢完全不知。而呢，要破除无明呢，就必须先具备明的基础啦。也就是佛菩提道所谓的明呢，就是明心，要明白的知道自己的真心，那这样呢，才是处证 自心如来藏阿赖耶识的实际意识。那明心之后呢，他的真实意呢，这些菩萨呢，他的般若智慧就能够顿开。那现前观察一切法呢，皆由持有自性的阿赖耶识所生，直接生六根，间接生六尘，辗转生六识。因此啊，明心开悟称之为打破无始无明，然后呢，再以般若智慧为基础，修除无量无边的无始无明上烦恼，至佛地才能够尽除无疑。未入地之前呢，一念无明、贪嗔痴慢疑等烦恼障种子随免不断。入地之后呢，对立言对境中呢，才能够渐渐的断除。至于呢，七地满心呢，进入八地时才能够断尽。此呢，才是中士道之平义啦。啊，这个已经上面有讲过，就不再重复了。那外道呢说，何者为痴？为执内外诸法啊，由自相生，增益自性之心，此为无明。这个呢，无因论的说法啦。如果呢，按照外道所说的意思，那应该就是说诸法由无自性生。但是呢，无自性呢，本是诸法所显示的现象啦，无自在，无体性。无自性者呢，他自身呢都无能保自，如何能够呢生诸法呢？何况呢显示无自性呢，其本质是无常空的啦。若无常空法能够生诸法，那岂不是诸法都是凭空而生吗？那外道的说法呢，名之为戏论啦，所以也不足以形容它的荒谬。所以呢，能生诸法，必须是由有自性的阿赖耶识所生。内法如是，外法亦复如是。而阿赖耶识的自性呢，更不能够呢，所谓的有增有减呐、啊，这个自性不能增减。法尔如是，叫做不增不减。由此可知呢，六识的外道呢，否定了第八识，当然就不知道真心呐、啊，就没办法证得般若空性。所以呢，他说的要先当先明彼破其所执之境，若能破彼，则一切过失悉遮遣故。这是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哈。啊，那广论呢，四五九页说，如四百论是云。若是增益诸法自性，由彼染污无知增上，贪着诸法视为流转生死种子，以一切种永灭除故。即便安利生死还灭，未显此意，故说诵云：三有种为事，净为彼行净。若见净无我，三有种当灭。此显由见净无自性，于一切种破除贪因，三有种是安利声闻独觉，即得无生法忍菩萨生死幻灭。啊，这个我们做个结论哦，就是论法要有个前提啦，要依佛法八个事而说无自性，才是圆满说法啦。因为阿赖耶识呢，它能够呢直接生、间接生、辗转生五蕴十八界。如果呢只单独说事与境啊，则是堕在呢，这个减损边哦。那如果呢，处正空性的人呢，他能够呢所见的诸法呢，都必定是呢，非有自性，非无自性啊，不落两边，因为他知道第八识与前七识的关系，所以也不落在中间。那诸法无自性的缘故啊，是呢不贪着诸法，那诸法有自性故呢，才能够呢在生活中呢 坐席无间啊，如果只说诸法有自性，即是争议自性见啊，堕于争议边。如果只是说诸法无自性呢，即是无自性见，即是堕于减损边啊。由四百论事，即说呢，所说的即可知啦，业称论师呢，未证空性，因为他呢不依中道空性心而说啦，只是单独的说事已尽，均无自性，那就堕在了减损边啦。那我们呢，还有一段时间呢，我们来说呢，这个常见外道呢。他现在所说的其实是藏传与佛教啦，他是有一个关系。那因为呢宗教的自由啦，那现在也有智慧财产权的缘故啦，那想要呢抄袭这些佛法呢，那就是在以前是可以的啦，那到现在就不行，那没有正本清源哈。这个喇嘛教呢，他现在呢所谓藏传佛教啦，其实啊严格说起来是喇嘛教哈。那他这个是什么形成呢？他是根据呢西藏自己传统的巫术，再加上佛教的名相，再加上唐朝的这个武术哈，三一命相部哈。那这个唐朝文成公主呢，他入藏的时候呢，把中原文化的这些武术呢都带进去，那当然呢，它就变成把它吸收融汇呢，然后成为喇嘛教。那不知道何时开始呢，又把它称为藏传佛教哈。那这怎么来分辨呢？那我们随人呢，如果能够呢以佛教的戒定慧呢，那来戒定一切宗教，那自然就能够正确分际呢，就能够分得很清楚啦。所以呢，佛陀去世呢，叫大家以戒为师啦。那这个宗教戒呢，那如果是五戒不守呢，那当然根本就不是佛教哦。所以我们看看外道呢，它大概有两种状况哦。因为佛法它是有实修有实证哈，它的威德智慧都第一，那外道无法抵挡呢，他想要求取生存呢，就只有两种方法，一个呢就是以外道的名义啊、来盗用佛教的经典、啊、来解释他们外道的法、啊、来为外道背书、啊、他们就能够继续 生存下去，这是一种方式。另外一种呢，就干脆呢盗用佛教的名义、啊、自称自己是佛教、啊、这个是山寨版、啊、是假冒呢佛教、啊、自称是佛教的正统、啊、然后呢、用外道法啊、来假冒来取代、啊、来解释这个佛法、啊、自己呢反而呢又称呢自己是正量更高、哦、那这样就是比较恶劣了、哦、这个。所以呢这个佛法呢，大家如果是能够真正的好好的修，好好的证、哦、这个遥合之处自然就能够明了、啊、那今天课程就讲到这里。好，阿弥陀佛。